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主的话语。那么如果就这段时间一直来参加教会的主日聚会的弟兄姊妹就会知道，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都在查考马太福音。当然了，查考马太福音不是这一段时间了，是这连续这几年都在查考马太福音。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的第24章，那么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24章和25章是主耶稣基督临上十字架的那最后一个礼拜，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做出长篇的讲论和教导。教导什么内容呢？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关于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基督要再来审判这全地。英国的中马田牧师曾经说过，一个人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或者说他是否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真正的以耶稣基督的教训去生活，真正的跟从主耶稣基督，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怎么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是一个耶稣的门徒呢？中马田牧师说，不是去问他你是怎么来认识耶稣的，你对耶稣有什么认识，有什么理解，不是去问这个问题，而是去问他什么呢？你怎样来思想世界的末了，上帝的审判，以及你怎样来思想有一天你要站在上帝面前那个时刻，你是怎样来认识那一个时刻，你面对上帝审判的那个时刻。通过这个问题，中马田牧师说，我可以知道这个人是否真的在这个地上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他是否真的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世界的末了就是主耶稣基督要来审判这全地，当然这是一个普世性的审判，所有人都要，圣经告诉所有人都要来到上帝的白色大宝座面前，来到上帝面前，上帝要审判世人。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离开世界的一天，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也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向上帝交账，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上帝是我们的创造主，也只有一位，也就是上帝有权利来永恒的审判我们。那么世界的末了就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和25章，主耶稣基督在他临上十字架之前最后做出的长篇的讲论。世界的末了就是谈到上帝的审判，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的24章32节和44节。马太福音24章32节和44节，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4章32节起。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芽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感谢神，我们神的话就读到这里啊，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让我们在黑暗当中行。主啊，若不是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每个人在这地上的人生，我们看不清前面的方向啊，我们个人偏行几路。主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主啊，感谢你，是你的话语啊，就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光。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人是从哪里来，更是看见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会去到哪里，就是你来到你白色的大审判台前。主啊，我们也求你在这末世的时候，圣灵带领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不跌倒，不失脚，不染上瑕疵，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能够欢欢喜喜的来到你荣耀的审判台前，让我们不上胆，不跌倒，让我们能够听见主对我们说，称赞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主啊，而不是面对上帝愤怒的审判。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这几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一直在思想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谈到世界末了的征兆，主耶稣说当世界末了的时候会有一些征兆出现。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这人类历史上近一两百年以来，主耶稣所说的这些末世的征兆就越来越集中的出现。那么其实这个征兆是非常明显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说耶稣说你看到那个树上发芽，你就知道夏天要近了。所以你看到这些征兆啊，你也知道耶稣来的日子近了。那这些征兆我们会看见自然灾害频发，人们会听见战争和战争的声音啊。很多人就会说，那人类历史几千年总是有战争呢，也不是说这一两百年啊才会听到有战争和战争的风声。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一两百年我们听到战争的风声非常的便利，是不是？现在这尤其近代，这是一个信息的社会，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我们很快就知道，因为这是一个信息的社会。所以我们要这样，耶稣说的话你会听见战争和战争的声音。在以前，在古代，虽然也会有战争，但人不知道啊。你只要不在战争当中，你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信息交通不发达，不像今天。今天信息极度的信息科技极度的发达啊，你像我们在地球的这一边，地球的那一边，中国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我马上就知道了，啊，所以你看，前两天，在西雅图啊，又发生枪击案，很快就知道了，啊，但是跟我们有这么远的距离，所以越到这个时候，我们人越来越听到各种不好的声音，然后这些不好的声音，占人民要攻打民，所以你看现在这种民与民之间的攻打越来越多了。啊，出于什么民族啊、种族啊、肤色啊、宗教信仰各种，不再像以前那样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了，就民与民之间，或者就说，换句话说，就是恐怖的事情，啊，越来越多，然后自然灾害越来越频发，这一切都是征兆。当然还有那些异端会兴起，啊，那么这个异端有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很多的异端他会明确说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来。哪一年哪一月甚至哪一日主耶稣基督会来审判全地，凡是讲这样话的人就是异端啊，就是异端。因为耶稣说这个日子没有人知道，你想不到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来了啊。所以主耶稣也说他再来的时候万民都要哀哭，万民都要哀哭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不到的时候，哎，这个日子就降临了啊。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其实我们看到主耶稣其实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时候末日降临的时候，人们都好像是很正常的在生活，就像挪亚的时代啊，就像挪亚，我们知道有挪亚的洪水的那个时代，人们都是非常正常的在生活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七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们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到，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当时的世人没有一个人 就是觉察到或者知道上帝洪水的审判就要降临。我们知道挪亚的洪水，那时候全地的人都灭绝了，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存活下来，他们进入了方舟。但在那个时代的人，所有人都是主耶稣说他们照常的吃喝嫁娶，他们觉得不会有事情发生呢，不会有事情发生呢，不知不觉当中审判就临到。然后主耶稣说，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也就是说人们正常的工作啊，正常的生活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上帝的审判就临到啊，有人被取去，有人被撇下，这显然就是有人被审判，有人与神同在进入天堂。所以主耶稣说，我们都虽然不知道那个日子什么时候来，但我们知道他近了，所以每个人要预备，要警醒。当主耶稣说挪亚的时代人们吃喝嫁娶人们好像照常的生活，但是不知不觉当中这个审判就降临了当主耶稣讲这样话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我前段时间我听了一首歌，我觉得很好听哈，是一个英文的歌，这个歌的名字叫 Dream 就是或者说做梦那这首歌，当我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耶稣说的这句话，当人不知不觉的时候人子来的日子近了，上帝审判的日子近了，就好像那些人在地上正常的吃喝嫁娶，正常的过日子，但是当上帝审判降临，这些人就好像什么做梦醒了一样，原来他们在地上的一生，就像我们刚才唱的那个诗歌也是我们带领的姊妹所提到的，人在地上的一生好像就是很短暂，就好像很多人在这地上又吃又喝，正常嫁娶，但当突然审判降临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前面就像做了一场梦，现在要面对事实了，现在要面对真相了那个时候你在想回到梦中是回不去了，回不去了。所以你当我们来看，当思想耶稣说的这些话哈，你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们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到。当我们思想就像你看这些人平常在地上的生活，到有一天突然梦醒了，突然审判临到了，突然他们这是事实，这是事实的真相，然后以前在地上过的这些日子一下就过去了，很短暂，但现在要面对一个可怕的事实，而这个可怕的事实是他们以前从来不相信的，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相信会有上帝审判的临到那我们来思想挪亚的日子到底是什么日子。其实我们刚才圣经中也看到，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所以这日子看起来很平常啊。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地上都吃喝嫁娶，每个人在这个地上都是过正常的日子。那么在路加福音对应的经文路加福音同样耶稣也谈到这个末日的光景，就是与马太福音24章对应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17章，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的17章26到3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17章26节起。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挪亚的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德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所以在路加的福音对应的经文也谈到，当末日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全地的时候，世界是怎样的光景。世界的光景就像在马太福音24章所谈到，首先耶稣举了挪亚的例子挪亚的时候人是怎样的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好像在我们看来这是正常的过日子啊，每个人都这样，今天的人也是这样，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修盖又建造。 然后主耶稣基督又特别提到罗德的日子。我们知道罗德当时居住在索多玛，那么上帝审判索多玛，索多玛全城的人都灭绝，从天上降下火来，索多玛全城的人都灭绝，只有挪亚和他的女儿能够存活。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也举了那个例子，就是说索多玛的人当他们被上帝灭绝之前，他们是怎样呢？他们说主耶稣说，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哎，直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看上去这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好像没有什么严重的罪行呢。但上帝为什么要愤怒地审判这些人呢？非常可怕的审判。挪亚洪水的时代，全地的人都被灭绝，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存活。那么索多玛城全城的人都被灭绝，只有罗德和他的女儿们活下来啊！天使把他们接出去。他们为什么会被审判，或者他们到底有什么罪？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在地上生活不也是这样吗？又吃又喝啊，又修盖又建造啊，又耕种。我们今天可能不耕种了，不用盖了，我们买，对不对？哇，投资，这里投资那里投资啊，这里买房那里买房，一样的啊，我们不用自己去盖，我们请别人去盖，都是一样啊。我们也在想啊，我们怎样的过日子，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跟挪亚的时代和罗德的时代的索多玛有什么不同。那我们要从这个圣经中思想，他们为什么会被上帝审判，为什么上帝可怕的审判临到他们。那么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挪亚洪水的时代世人到底有什么罪行，但是圣经确实说那个时候人的心里充满了罪，上帝从天上看地上的人心里全部是充满了罪，所以上帝的审判就要临到，洪水的审判就要临到。那么在上帝要用洪水审判全地的时候，上帝告诉挪亚他要用洪水来审判全地，所以要让挪亚建造方舟。在建造方舟的同时，挪亚建方舟一共建了120年，在挪亚建方舟的同时，挪亚传义道，就是让人悔改认罪，让人进入方舟就可以得救。但是没有人相信他，没有人相信他，只有他自己一家八口相信他的话进入方舟，所以得以存活。这是挪亚的时代。那么在罗德的时代也是这样，罗德住在索多玛，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他天天为索多玛城的人的罪心里忧伤啊。但是圣经却是明确记载索多玛的人他们到底有怎样的罪，非常明确的记载索多玛城有怎样的罪。那么在创世纪19章记载，有两个天使到索多玛去，罗德马上就把他们接到自己的家里来住，刚刚吃了饭还没有休息。在创世纪19章记载说，那时候索多玛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罗德的家，要逼着罗德要交出他所接待的那两个陌生人，那两个天使了。罗德认出他们是天使，但是在索多玛城人看他们是陌生人嘛，就让罗德交出来。交出来做什么呢？这些人要强暴啊这两个天使啊，就是要强奸他们啊。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啊罪行。这也是在罗马书1章谈到人的罪，就是当人不敬畏神，当人罗马书1章谈到人是故意不认识神，故意不认识神，上帝就任凭人去行那些邪恶的事情。那么当邪恶的事情，人任凭行邪恶的事情，放纵自己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任意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人会做什么呢？啊，就会彼此玷污，污秽自己的身体，啊，就是男人就是啊，就是男与男行了可耻的事情，所以索多玛城就是这样的人啊。索多玛城他们就是这样，两个人来到城里，马上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强奸他们。这圣经说什么？连老带少 全城的人都这样。所以对于索多玛城来说，他们有非常明显的罪行，我们会觉得上帝审判他们，他们是罪有应得。但是在挪亚时代的洪水，圣经没有说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罪行，但是圣经说他们心里全是罪，上帝看人心里全是罪，上帝审判他们。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主耶稣在这里说末世的时候，就像挪亚的时候，也就像罗德的时候的索多玛，末世是这样。主耶稣有没有说他们的罪呢？主耶稣有没有说这些人到底犯了什么罪呢？没有。主耶稣说这些人是怎样，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啊。前面说又娶又嫁，主耶稣没有说索多玛的人有怎样的这种犯各样的罪，他们要强奸人，他们都是强奸犯，主耶稣没有这样讲。主耶稣也没有说挪亚洪水的时候人心里的各种罪，他们是如何的记恨，如何的彼此伤害，主耶稣也没有这样讲。主耶稣列举的都是非常平常的事情。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上帝在这里列出那些人到底犯了什么具体的罪，我们听到上帝讲这些话，我们会说跟我有没有关系啊？没关系，对不对？我们会觉得你讲那些，哦，上帝审判他们，好，对的，不会审判我，我不是强奸犯啊，我不是像他们那样，所以这些话跟我就没关系了。但是当上帝说那个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买又卖又耕种又建造，我们就说这在说谁呢？这在说我，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就自然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说这些事情，为什么说上帝要审判，这到底罪在哪里呢？有什么罪呢？啊，其实我们从耶稣讲的这些话，我们非常清楚看见，在这些人心目当中，他们心中有没有神呢？没有神。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为了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啊，又积攒财宝在地上，这就是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在地上的欲望啊。圣经说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这些人就是为这些活着，他们心中完全没有神啊。挪亚一再的给他们说上帝的审判又临到，上帝的审判要临到，讲了120年，没有人听，没有人信，没有人说，所有人说上帝跟我有什么关系，上帝的审判跟我有什么关系，你都是骗我的，上帝不会审判的啊！你说的那些话都是假话。所有的这些人的注意力全部都在他地上怎样吃怎样喝啊，怎样娶怎样嫁，怎样投资怎样盖房子，全部都在这些事情上面。那么索多玛的人也是这样的，罗德住在他们当中，天天为他们的罪心里忧伤。但这些人忧不忧伤呢？一点不忧伤，他们享受罪中之乐，他们拼命的放纵自己的情欲，他们追求自己啊这种肉体的情欲到一个极端啊羞耻、极端污秽的程度啊，就是难于难行那可耻的事情，到这种地步。但他们不觉得忧伤，不觉得痛苦，不觉得有任何不好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没有神。他们活在这个地上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我的欲望怎样得到最大的满足，这就是他们活在这个地上的目的。所以这就是所有世人心中都会有这样罪的倾向，就是我们心中没有神，我们心中不把神当神啊，我们不相信上帝会公义的审判，我们不相信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面对上帝要向上帝交账，我们不相信这些，我们都说这些都是骗我们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是追求好吃的好喝的好享受啊，我想要什么我就去得到它，我有什么样的欲望我就去满足它。所有人都会成为这样的人，心中都有这样的想法。那这样的人呢，是很可怕的结局，因为这样的人心中没有神。而每一个人我们知道是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上帝把他自己的形象放在人的身上，上帝造人超过一切的被造物，其他一切的被造物上帝没有给他们这样的要求，因为他们生命，其他一切的被造物他们的 生命当中没有神的形象，但是上帝把他自己像放在人的生命当中，上帝对人就有要求，你活的要活出上帝那样全然圣洁的生命，全然荣耀圣洁的生命。你活在这个地上，你不是像其他的动物一样啊，就是吃就是喝啊，就是追求自己的欲望满足啊，就是去繁殖后代，不是的。你不是其他的被造物，不是其他的动物，不是其他的植物，你是人，你身上有永恒的灵魂，你身上有永恒的生命啊，你的这个生命要向永恒负责。你的这个生命不是仅仅的来到这个地上来攫取，来满足你在地上的欲望，不是的。所以人和一切的被造物不一样，但是人活得像一个不认识神的，没有人应该活的那个形象的时候，这会面临上帝愤怒的审判所以简单的说，挪亚时代的人和罗德时代的索多玛人主耶稣在这里没有列举他们有什么具体的罪行，没有。主耶稣在这里说他们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建造，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其实就是说所有人都是这样。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末世的时候人就像挪亚时代的人一样，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末世的时候人就像罗德时代的索多玛城的人一样，都是一样的，都是又吃又喝又修盖又建造又娶又嫁。那这些人有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不敬畏神，不相信上帝的审判个人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想着我怎样吃怎样喝怎样满足我的欲望怎样修盖怎样建造怎样投资怎样建立更大的我自己的产业，或者让我自己的骄傲得到更大的满足，就是人在这个地方所想的一切。这就是人的罪，这就是人的罪。因为上帝造人，上帝不是要让人活成这个样子，上帝要让人活出一个有荣耀生命、有永恒生命的样子。在腓立比书3:18-20，这是保罗，圣灵感动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书信，当然这也是写给历史历代普世的基督徒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3:18-20，18节起。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他们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保罗在这里说到两种人，那么第一种人呢，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第一种人，保罗说他们的神就是他们自己的杜甫。当我们看到这种人，我们就知道这种人说的是哪种人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说的挪亚洪水时代的世人，就是这样的。他们就是地上的国民，他们每天就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跟上帝无关呢，一点关系都没有，心里根本就不会想到神，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上帝的审判会降临。说虽然挪亚给他们讲了120年都不信。那么这些人也就是索多玛时代的人，他们从来不为自己的罪忧伤，他们享受最终之乐，他们追求最大的从罪里面来的刺激强烈的从罪里面，他们去要从罪里面享受最大的刺激。所以今天你看世人也是这样，世人为什么犯罪为什么要做那些不违背人基本伦理的事情，要追求，人要追求刺激人要去追求这个最终最大的享受索多玛城就是这样。那这些人是什么呢？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不想永恒，不想永生。他们的神就是他们自己的杜甫，或者一句话就是说，他们一辈子所要满足的对象是谁呢？满足的对象就是他们自己的杜甫，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欲望，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娶什么样的妻子又娶又嫁 建立什么样我自己的名声，我盖更大的房子啊，怎么样让我自己的骄傲得到满足，这就是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所以这样的人他们的结局是沉沦，所以这样的人就是挪亚洪水时代的人，这样的人也就是索多玛城的人，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专心的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敬畏神，不想面对上帝审判的那个日子自己会如何，他们头脑中不会这样想，他们头脑一切的事情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然后保罗在这里前面说什么，我屡次告诉你们啊，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就是这些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的人，专心的满足自己在地上欲望的人，这些人是上帝的仇敌啊，这些人是上帝的仇敌。保罗说我屡次告诉，保罗说我已经给你们讲了很多次很多次了，然后保罗在这里说我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说流泪告诉你们，我在思想当时罗德，对不起，当时挪亚建方舟的挪亚，他劝他那个世代的人是怎样劝的，我相信也是这样的劝，劝了120年，屡次讲你们认罪悔改吧，你们进方舟吧，上帝的审判要临到了，这些人不听，罗德屡次讲，最后罗德流泪的讲，就像保罗在这里，他我流泪的告诉你们，他说有两种人，一种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的人，他们是上帝的仇敌，他们要沉沦的，还有一种人，天上的国民。有两种人，我们要做哪一种人？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要流泪的说，很多人不信，还有知道保罗知道那个沉沦的结局是多么的可怕，就是你不要去那里，那是多么可怕的结局，多么悲惨的结局。保罗流泪的说千万不要去那里啊！当然这个泪水包含了很多很多，一个方面告诉我们那审判的可怕，一个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很多人刚硬，很多人不听啊，很多人不听。那么这流泪也看出保罗的迫切啊，保罗不是说你们下地狱算了反正我上天堂，保罗不是这样的，保罗愿意所有的人都跟他一样啊，都得着那福音的好处。所以在我们一开始读的这个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谈到这个末日上帝审判的时候，主耶稣特别在这里说一件事情，就是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么在路加福音对应的经文甚至说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主耶稣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两个人站在田里，比如说就今天的两个人，他们是公司的同事，他们都在公司做工他们是很好的同事，他们的办公桌都是并排着的，他们一起工作，他们每天在一起。但是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被上帝接去天上荣耀的家乡，有一个人被上帝撇下永远的沉沦堕落，落到地狱里去。那么这两个人永恒的结局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两个女人推磨，那这两个女人可能是母女贫穷的母女，因为要自己推磨嘛，也可能是姐妹，她们在地上可能朝夕相处，可能就是一家的人，可能都很好，但是有一个面临永恒的审判，有一个面临得到永恒的福气在天堂里，就是这么大的差别。那么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话，我们心里怎么想？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已经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就说我们身边不要有这样的人，我们身边我们要像保罗那样流着泪去把他挽回，去告诉他你不要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你要做天上的国民，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分别了，到时候就我们两个之间就不会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了就所以保罗在这里流泪的告诉弟兄姊妹，告诉基督徒，告诉所有读圣经的人，人有两种结局，一种人的结局他们是永恒的沉沦，因为他们是上帝的仇敌，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所思所想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在地上的欲望用一个代表性的说，就自己的肚腹，自己的享受，肉体的欲望，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我的欲望怎样得到满足。那么欲望，人在地上的欲望，圣经用三个来总结，一个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得到所有的享受，我得到所有的这个罪里面的享受和刺激，我还要得到今生的骄傲，我要得到别人的掌声，得到别人的羡慕，得到别人的称赞，这是可怕的罪，因为荣耀是归给上帝的，荣耀不是归给人的。但是如果所有的人在地上活着就是为了这些，他们是上帝的仇敌。所以保罗在这里流泪的告诉人，当上帝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我们今天一开始我就跟大家提到就好像人从梦里被惊醒了一样那些挪亚时代的人，那些罗德时代的索多玛的人，他们本来都好好的，耶稣说他们生活都是又娶又嫁又吃又喝，这好像日子过得好好，突然有一天就被惊醒了，突然有一天从这个美梦当中被惊醒了，可怕的审判临到他们，他们看到洪水的时候说哎呀，那时候说挪亚说的话是对的呀，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晚了但索多玛城的人看到火和硫磺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懊悔，但是已经晚了他们以前在罪里的一切的享受，一切的刺激都像泡沫一样的破灭了，他们也再回不去了，他们来到一个无法抗拒的事实真相面前，就是上帝的审判面前。当主耶稣说到末日他再来审判全地的时候，就好像人被唤醒了一样，那个时候人来到一个无法抗拒的事实面前，来到上帝的审判面前。那些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在地上不信神不敬畏神，放纵自己的情欲，满足自己的情欲，这样的人他们面临可怕的审判这样的人有他梦醒的一刻。那么圣经中有一位就好像从被梦中惊醒一样这是诗篇73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73篇我们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诗篇73篇一节起。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见实事为准。我到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掳虐尽了，人睡醒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 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这个诗篇七十三篇谈到一个诗人他的心路历程。那么这个诗人呢，他以前他的心是怎样呢？啊，他看到这个地上的恶人呐、想平安，就是不相信神的人、不敬畏神的人，他看到这些恶人想平安，他就心怀不平。他那时候心里好多的怨、好多的苦。他在里，他甚至说什么呢？他说：“我突然的，洗手。”我突然的洁净了我的心，我突然的洗手，表明无辜。这个就换句话说，就是我信上帝，我按上帝的话去行，我在这个地上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但做这一切枉然呢、枉然呢、他说：“你看那些罪人，哇，他们什么都有，什么都好，在地上的时候，啊、享平安，死的时候都没有疼痛，哇，好死哎。”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求什么，很多人说哎呀，我不求大富大贵，我求好死，死的时候不痛苦，不要拖累别人，不要就是自己很痛苦很难受，好死啊。圣经说什么样的人好死？圣经在这里说恶人好死，死的时候也没有痛苦。我们知道耶稣的那些十二使徒都是怎么死的，有的被钉十字架，有的被砍头，有的被关在监狱里面死的。历史历代的那么多的基督徒，那么多的信徒，包括现在这全地的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是活在逼迫当中的，很多的基督徒是死在监牢里面。但是这个诗人就说，我是信上帝的，我按照上帝的话去做，但是你看这些恶人确实好死。然后呢，这些恶人甚至活的时候也不向别人招灾啊，那这些恶人，因为他得到了太多，他所得的过于心中所想。事实上，今天我们诚实的讲，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啊，我想要什么，上帝你给我，啊，你给我，你让我在这个世界上很富有，这样的话，别人羡慕我，别人也就羡慕我信的上帝，我就更好的传福音。很多人有这个想法，是不是？啊，但这个想法是错的。啊，如果我们基督徒要靠我们自己在地上的成功，在地上的富有去方便传福音的话，那耶稣就不必要降生在马槽里了，那耶稣就不必要做一个木匠的孩子了，耶稣直接降生在皇宫里做一个王子，或者耶稣直接降生在一个大富翁的家里，那不都更是荣耀上帝吗？啊，你看我神的儿子，我这么富有，我这么富足，我这么成功，所以大家都来相信我的神。那耶稣不是这样，耶稣来到世上，他做了奴仆的样式，他降生在马槽，他做一个最卑微最卑微的人，这样人才能够真正的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天父，才能真正的相信上帝。因为这个上帝是永恒的，这个上帝不是地上的财神爷，如果仅仅是地上的财神爷，我信他干什么呢？我没必要信他，因为我有永恒的生命呢。所以这些恶人就是这样，他不要永恒的上帝，他不思想自己永恒的生命，然后他们好像在地上也得到了他们所想要的，他们在地上得到的甚至超过他们心里所想的，啊，这里说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太好了哇，这些日子真好过，啊，所以这个诗人看到这些受不了，这个诗人心里太难受，我信上帝，突然了。但是最后有一句话是一个转折，是什么呢？ 梦醒了，梦醒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景象。人有梦醒的一天，这些恶人在地上的这种短暂的啊，看上去好像很平安很富有的生活，是一场梦啊，是一场梦，有醒的一天。什么是事实，什么是假象呢？梦是假象。为什么说梦是假象呢？因为梦是短暂的，有醒的一天，所以说它是假象。什么是事实呢？事实是你无法逃避的，是长久的，无论你愿不愿意，你无法逃避，你也不可能像做梦一样醒过来，从事实里跳出来。事实不是这样，你跳不出来了，事实就不是梦，不是假象。那这个事实是什么？永恒。永恒它是长久的，所以人有永恒的生命。上帝造人各按其实成为美好，要把永生放到人的心里啊。其实大家你如果就是喜欢看一些科幻电影啊，或者喜欢看一些电影，我以前很喜欢看电影，但是我现在要说我现在看很少啊，很少看电影了。我以前看一些电影，那有些科幻电影其实呢，它帮助我们思想到底什么叫永恒，什么叫永恒，什么是梦，什么是假象。永恒就是你醒不过来了，那就是事实啊。梦为什么说它是假？我做一个很美的梦，哇，我在梦里成了大富翁，成了国王，但是一醒发现哟，这都是假的。所以这些恶人在地上的生活，他很富有，他好使，但是当他面对一个永恒的结局的时候，他们在地上的生活就像一场梦一样，就是虚幻的，就是虚幻的。而那个诗人呢，他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把这些虚幻的假象啊看得太重了。别人在那个虚幻的假象当中怎样过日子，哇，就刺激到他了，他就看得太重了。结果他进到永恒里，他发现什么是事实呢？这才是事实。因为这就不是梦了，这是一直持续的事实啊，就是人永恒的解决，这才是事实。而我以前我看的那些东西，我心里痛苦。结果这个诗人后来他懊悔啊，深深的懊悔，他说我这样的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同畜类一样，就在上帝面前如同畜类。为什么说如同畜类呢？这个畜类他每天想的是什么？吃喝睡觉繁殖后代，就是这样，不想永恒的，不想上帝的，不想天上的事情，专以地上的事情，今生的事情为念。后来这个诗人就说，我以前是信上帝，我以前我洁净自己的心，洁净自己的手，我按照上帝的话去做，但是我以前其实我心里还是什么，我心里还像一个动物一样，我心里还是去计较这些，计较这些恶人在地上的享受，所以我才会痛嘛，对不对？所以他后来就发现，哦，原来当我为这些东西而痛的时候，我在上帝面前其实我很可悲，我不像一个有永生的人啊。但是呢，感谢神，这个诗人后说后来又说，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所以呢，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不是他自己醒悟过来？不是的，是上帝搀着他的手醒悟过来，把他带到荣，带到神的圣所，带到永恒里面去看。上帝把他带到神的圣所里面去看，所以他才看到事实的真相。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大卫写的诗，诗篇23篇啊。大卫在这个诗篇里就表达神是怎样的带领他。那么这里诗篇里有一句话，就是说神为他自己的名让我的灵魂苏醒，醒了，你不要再做梦了啊。在这之前大卫说神带我到青草地上，神带我到可安息的水边啊，神让我在这个地上的日子很好过。但是接下来大卫说什么呢？神为他自己的名让我灵魂苏醒了，就是我不再仅仅看青草地了，不爱仅仅看可安息的水边了，我要跟从上帝走永生的路。最后走到哪去啊？大卫说我要住在神的家中直到永远。 做到永恒里去了。所以当在从地上的青草地可安息的水边到神的家中，中间有一个在大卫生命中发生一件事情，灵魂醒了，不再沉睡了，就像这个诗人一样，他的梦醒了，他的醒过来了。什么时候醒过来呢？看到上帝对恶人的审判，他醒过来了。啊，他就觉得恶人那些在地上的日子不过是一场梦啊，不过是一场梦。恶人在地上的日子，如果对于那些不认识神或者不信靠的人来说，确实是很让人羡慕啊，啊，确实很让人羡慕。死的时候没有痛苦，力气也强壮，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啊，吃得很好，财宝也多。事实上，诚实的讲，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也向往这样的日子，对不对？啊，我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我也向往这样的日子啊，我都成为神的儿女了，上帝你就不要让我再生病了，啊，我都成为神的儿女了，哎，上帝你就让我比别人钱多一点，我也会这样想。但是，如果我们心里总是想这些，主耶稣说，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我们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吃什么和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东西存不到永远。我们到天上，我们是属灵的荣耀的身体，我们是属灵的身体，我们还吃什么穿什么呢？啊，我不知道穿什么，但我们还吃什么喝什么呢？啊，耶稣基督说他在地上什么是他的食物啊？我做天父上帝的工就是我的食物，啊，所以其实在这里。耶稣谈到末日的审判，那些人有什么罪？耶稣没有列举他们怎样的杀人放火，怎样的做强奸犯，耶稣没有列举这些。耶稣其实就说一件事情，这些人心里没有神，这些人心里不想永恒，这些人不去想上帝审判，这些人活在这个地上就是为了吃喝啊，嫁娶，欲望的满足，骄傲，自己骄傲得到实现啊，就是想这些。那么也就像这个诗人在这里所说的，这地上的恶人也是想这些，而且他也得到了，他也得到了，但是这一切都有梦醒的一天。其实在这里呢，其实这首诗我觉得两个做梦的人，一个就是那些恶人啊，他们在地上过得很好，其实是一场梦，其实是一场短暂的幻象，是一场梦。其实那个诗人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也在做梦，他心里气得不得了，他做的是一个很苦的梦，是不是？他在梦里总在流泪啊，他说哎呦，别人日子那么好，我日子那么苦，他梦里总在流泪。结果他上帝搀着他的手，让他的灵魂醒过来，让他去看到永恒，看到神的圣所，他的梦醒了，他的梦醒，他说原来我跟那些人是一样的，我跟那些地上的恶人原来是一样的，我在上帝面前就好像畜类一样啊！他这时候才醒，哦，什么才是真实，什么才是永恒的结局，就是上帝把我接到荣耀里去，这是永恒的结局。嗯，我们今天来看到主耶稣说到末日审判的光景，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就那一个日子来到，就好像人从梦中醒了一样。那个时候，人会发现啊，我在这地上的日子就好像一场梦，就好像一场梦，都不真实。然后，诗人在诗篇七十三篇最后他总结，做出一个总结：什么是真相呢？什么是不变的真相，永恒的真相？就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二十七节起。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这就是人生的真相。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完全不思想神，不思想上帝的审判，不信神，不敬畏神，在地上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在地上的欲望，远离神，说神跟我有什么关系，圣经跟我有什么关系，末日审判跟我有什么关系，远离神。越是这样的人， 越是沉沦，越是灭亡，然后越是离开神的时候，凡离弃你，凡离开神的行邪淫，这是一定的，一定的。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很多人说啊、哎，这个世界上不信上帝的人，他们有很多好，也有好人呢。但是我们不知道真相，我们不知道人的心里装的是什么。一个真正不信上帝的人，不敬畏上帝的人，他不相信末日有上帝的审判，不相信离开这个世界有一天会面对上帝的审判。一个这样的人，他真的会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吗？他真的在这个地上不会去放纵自己的私欲吗？我以前看过一个真实的报道，就是在中国大陆哈、抓了一个贪官结果把他关起来要判他的刑，结果让这个贪官写下他的自白书，拿这个自白书可以去教育别人嘛，去教育别人不要贪呐、你看这是他的结局啊。后来这个贪官很会写的哈，写了20多万字啊，20多万字写他的自白书，就写他我为什么会犯罪啊，我为什么会贪婪。结果写到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说我唯物主义者啊，我死了就没了，什么都没了，我在这个地上我不吃好一点，享受好一点，多玩一下，多放纵自己的私欲，我做什么？我就说我在别人面前我留下名有什么用呢？我死了没了，人家称赞我，人家骂我，我不知道啊，我没了，我唯物主义者啊。所以他写了20多万字，他刚开始真的想反省自己的罪，哎呀我不能这样啊，我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写到最后他把自己说服了，他说服自己什么？我没做错啊，我活这么大岁数，我吃的比别人好，我玩的比别人多，我享受的欲望比别人多，我享受的东西你们见都没见过，他觉得这辈子不亏啊。为什么呢？这些人就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些恶人，他们在地上吃得很好啊，在地上身体保养得很好啊，用最好的保健品啊，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一个这里说凡离弃你行邪淫，很多人就说，很多人很反感这句话，很多人说我不信上帝，我还是好人呐、我不行邪淫呐、如果一个人真的，你不相信你死后要面对上帝，你做的最理性的一件事情，最合理的事情是什么？在今生想要什么就得到它，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我死了我要面对上帝圣洁的审判，那你在今生的日子完全就不一样，完全就不一样。当你真的知道我有永恒的结局，你在今生的日子完全就不一样。所以诗人在这里后来也流泪啊，当然他为自己流泪啊，诗篇73，他为自己流泪，他说我以前好傻呀，好愚昧啊，他为自己流泪。保罗在前面流泪，他不是为自己流泪，他为世人流泪，醒醒吧，醒醒吧，不要做那个睡在梦中的人。圣经谈到末日主耶稣基督降临审判的时候，圣经提到一件事情会发生，就是有号筒吹响，吹号啊。马太福音24章31节，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来，要吹号。然后在启示录我们先看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到17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要吹号的，都在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所以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末日审判会吹号的，所有人都听得到的，所有人都会有号声。其实这个号，我不知道大家今天，反正我这个人有时候早上我起不来，我设个闹钟，我睡不到自然醒，有时候我睡很沉，我设闹钟，起床号，醒醒吧，醒醒吧，所有的人都醒醒吧，都从梦里醒过来吧。首先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人，那些信耶稣的人，就像那些诗人，他信上帝啊，但他这个他在地上过得心里很难受啊。后来上帝号声响，但你醒醒吧，不要流泪了，不要哀伤了，不要痛苦了，你回家的日子到了，这才是真实，这才是永恒。 你的那个噩梦是短暂的。还有一种人吹号要惊醒他们，就是那些不信上帝的恶人，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醒醒吧，醒醒吧，你们在地上短暂的梦要结束了啊，短暂的梦要醒过来，要进入到永恒当中。然后当这些恶人醒的时候，极大的恐惧啊，极大的恐惧，就像诗人在那里说的恐惧，他们跌倒跌入滑地沉沦，极大的恐惧。所以启示录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和启示录都谈到末日审判的时候，万民都要惊恐，极大的恐惧，这个恐惧超过以前啊最大的恐惧。为什么呢？梦醒了，要面对现实了，这个现实进去以后再也出不来了，这不可不再是一场梦了，这是永恒的事实啊。今天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啊，在启示录也谈到末日的恐惧，对于不信上帝的人的恐惧，天使也在吹号啊，有七支号，有天使在分别吹响。所以我们看到末日降临总会谈吹号，吹号一谈到吹号，我们就想这就要把人唤醒了，要唤醒。感谢神，今天圣经的经文我愿意就是这样的号声把我们唤醒，不要让我们再活在一个短暂的幻象假象迷梦里面。人生很短暂的，人生很短暂。我现在一晃我都快五十了，我想到我以前那个读小学读大学好像这很近，一下就过了，就像今天啊，我们带领唱诗的姊妹啊，也唱，这个时间很快一下就过去了。有一天我们就会发现，哎呀，这一辈子日子这么短，就像圣经说的，就像早上的露水，一声的叹息，哎呀，我这个梦还没做够啊，怎么就醒了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所以愿我们此刻我们就警醒，我们为那审判的日子啊，我们来做预备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后书的经文，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一起来读啊。彼得后书三章九至十四节和十七节到第十八节啊。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起，神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是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一起再读一下第十七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今天我们都预先知道这事了，我们都知道上帝的审判会临到，我们都预先知道了上帝是公义公平的。主耶稣说末世的时候就像挪亚洪水的时候一样，末世的时候就像罗德的索多玛一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知道挪亚在地上传了120年的道，那些人不能说我不知道。那么主耶稣说当他在降临的时候，主耶稣说这个福音已经传遍万民了，不要说不知道， 福音已经传遍万民，都知道要为耶稣做见证。做什么见证？他会再来啊！福音我听到了，人有两种反应，一种相信，一种接受。相信的得拯救，接受的这就成为一个证这位接受的成为一个证据，他得拯救。那么不接受反对的也成为一个证据，就是遭遇审判和沉沦灭亡。所以福音我们要正确知道，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说福音传遍万民哈，不是说万民都会信福音的，不会。如果万民都信福音，审判还审判谁呢？如果万民都信福音，耶稣说得救的人是少的，那耶稣这句话不错了吗？不是的，而是福音传遍万民，那是让上帝的审判让人无可推诿，就像挪亚的时代一样。上帝为什么让挪亚传一道传120年，人家又不听，还要传，为什么呢？让人无可推诿，你不要说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了这些事情，我们预先知道了，就是上帝的审判会降临，我们就要思想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该怎样的生活。有两种国民，一种是地上的国民，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一种是天上的国民，预备好自己，迎接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预先知道这些事情啊，不要让我们做那昏睡的人、沉睡的人。感谢你没有到末日审判的时候才让我们的灵魂苏醒，你现在就借着你圣经的话语啊，圣灵就在我们心里做工，就让我们的灵魂苏醒。主啊，让我们看见啊，我们上帝我们在永恒里所预备的荣耀，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今天在这地上的日子，我们应该怎样来警醒，怎样来遵行神的话语。主啊，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都是软弱，我们常常会跌倒。主啊，你当年怎样带领诗篇